天呢，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男女大不同。首先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当我们讲到男女大不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会听到一个最让人困惑的一个信息，就是 LGBTQ， 对于性别甚至于可以流来流去，是按着你的感觉来决定你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性别。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特别是在教会的当中。有人会说，哇，牧师你真的很敢讲，在教会里面讲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教导，我为什么要以上帝的福音为耻呢？如果这是圣经的真理教导，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根据圣经真理的教导，我们来准确看待性别。同意的说阿们。所以第一个拍掌就拍大声一点。我认为如果教会今天不站立得稳，如果今天教会在真理上面我们不敢来传讲与上帝心意对齐的，亲爱的家人们，有一天我们必须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包括我们自己的儿女在内。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几个月前我跟大家来分享，我去参加了 Chino Valley School District 有一个 Council Meeting， 有一个会议，这些校委在那边有一个被吵来吵去的一个问，这个一个 issue， 一个题目，就是讲到到底父母亲有没有权利知道自己孩子的性别取向。你知道当我在那边的时候，我发现上台发言的不仅仅有学校的老师，因为他们那天全部都穿着大红色的衣服。当我进到会场，我还想，哎，这不是学区的那个会议吗？怎么这边有这么多的川普的支持者？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人是学校的老师。哎，当他们在台上发言的时候，他们就大声疾呼，就批评孩子的性别取向不需要告诉家长。你知道这些孩子是未成年的，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父母亲，你还不明白今天在公立学校里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拼命的想要把我们的孩子往常春藤的大学里面送，但是你不知道到底在常春藤学院里面，他们把什么样的一个观念、世界的价值观放在你孩子的心思意念的里面。在那一天更让我惊讶的，除了学区的这些老师之外，还有许多的家长，他们甚至于站出来说，我的孩子未成年，但是他们绝对有权利，他们要做男生还是女生。这太让我惊奇了，难道我们的孩子不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产业吗？在诗篇第127篇里面讲到，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意思就是上帝把孩子，他的孩子交给我们来照管。所以各位在座的父母亲，谁有管教孩子的权利？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呀，我们父母亲有责任要按着上帝的心意来照管我们的孩子。所以他的英文圣经里面说， Children are the inheritance of God。 Inheritance 是什么？是产业，是遗传下来，就传留下来的。所以你必须要在圣经里面你明白什么叫做神给我们的产业。当神把产业给我们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来做决定，当上帝给我们产业的时候，我们是在圣经真理上按着上帝的心意来管理上帝的产业。同意的说阿们。因此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底怎么样男女是不同的呢？首先我们必须作为上帝儿女的，我们要来恢复上帝的原厂设定。跟我说原厂设定。我们要让真理来主导你的感受。你知道在50年前 台湾有一句口号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的里面，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口号的跟我挥挥手来。我相信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听到这样的口号我们会觉得很开心，如果你是年轻人。因为在我们的传统的华人教育的里面，我们很容易压制我们的孩子 My way or no way， 对吗？好像人生我在教育儿女，不是按照我的方法你就无路可走。所以在那个年代的里面，这样的一句口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每一天你打开电视，你走到哪里你都听到这样的标语，好像洗脑一样在你的里面。当然在那个教育整个在改革，教育改革，家庭的关系结构在变化的年代，也许它起了一些的作用，让我们这些在华人家庭长大的父母亲开始思想，我是不是要给我的孩子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发挥跟成长。但是在这句话的背后，你如果仔细的想一想，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完全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抬头。有一天有一个弟兄问我，他说，钟姐，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神似乎是非常残忍的，只要那些不合他心意攻击以色列的都要被杀戮。我跟他说，如果你从人的眼光来看，人本的眼光来看，你确实会觉得这位上帝是非常残忍的。但是如果你今天从神本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整个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告诉我们神是怎样保护他的选民。因此当你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一样的如此保护你，你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在真道灵粮堂我们不断地在为以色列祷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整个以色列的局势会影响了世界的局势，我们必须要与上帝的心意对齐。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有太多人不明白神的心意，甚至于在校园的里面，而且是这些常春藤的学院里面公开的烧美国的国旗。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觉得教会需要有一个大决心。就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要重新回到上帝的原厂设定，我们必须要以上帝的真理来对齐。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的住在学校里面，我们有十个女生要住在同一个寝室里。我的父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对我从小作为独生子女长大，哇，我第一次有了一个住校的体验，我真的太开心了。每一天跟我的室友吃喝拉撒在一起，我们睡上下铺，在寝室的里面有五张床，十个女孩子，我们可以躺在床上，我们可以谈天说地。你知道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有一点点的 confuse， 我真的有一些的困惑。因为我从小我喜欢跟男生在一起玩，不是因为我喜欢男生，因为我觉得女生太爱哭，你知道吗？好，所以当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近距离能够跟这么多的女孩子相处。在学校里面我有几个好朋友，在宿舍的里头，你知道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在那个时候我甚至于有一点困惑，哎呀，我会不会是有同性恋的倾向？连我自己都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吃喝拉撒在一起。你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喜欢跟爱搞不清楚的时代，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很喜欢我的同性朋友，但是我却以为我是爱他，我以为我有同性的倾向。还好圣灵在我的里面真的是拯救我，拉住我。 没有陷溺在那样的一个境况的里面。但是你知道，在我的大学时代，是没有人在讲性的，没有人在教导性别，他只会教导你男女的器官是不一样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教导我们男女是有别的。可是在那个年代的里面，也没有那么多性别困扰的问题，所以以至于在道德的约束之下，真的我可以说挽救了许多有困惑的人。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一些人，可能你也曾经一度怀疑你自己是不是有同性恋的倾向。你要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箴言书第十章，他说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英文是 But fools die for lack of judgment。你知道这些人他会灭亡啊，不是说死掉啊，是灭亡，会走向罪恶的灭亡的道路，是因为他没有判断力啊， No judgment。 你知道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多么需要有判断力。在希伯来原文的里面，他说这些人会走向灭亡，这些无知的人，因为他们 lack of sense， 那个 sense 就是理性理智。但是你知道理智是从哪里来的吗？理智是从上帝的真理而来的，阿们。我们所有的理智都是从真理而来的。今天我要来做一个小小的 demonstration， 我们可以请前面的三位男士可以上台一下好吗？对，然后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来，可以站到台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你。你知道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不用互相礼让，好，会创造了我们有灵、有魂、有体。我们的灵是什么？神创造我们的灵是让我们与跟上帝可以沟通的，所以他要常常的打电话给上帝，常常打电话给神。你觉得怎么样？你很挺爱演的，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啊，真道的不爱演不行啊！他要常常打电话给神，打电话给上帝，问说：“哎，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神，你有什么话语要给我，取代我内心的谎言？”可是魂呢？魂是什么？它是主管人的情绪、意志和情感。所以，当你有喜怒哀乐，就是由这位先生，好，就是由你的魂来掌管的。而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肉体，有一天都是会要灭亡的，对吗？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你知道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这个三个灵魂体，在日本有一个研究所，他说70%多的这个身体的疾病是由人的情绪，他不知道啊，他不，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们做的 study 是由人的情绪所来影响的。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从主来的喜乐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当你越沮丧，越有挑战，你的身体感到越疲惫的时候，你也越需要喜乐。但是你知道，作为人类的我们，因为罪性在我们的里面，即便我们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常常会让我们的魂来，请站在第一位，然后让我们的情绪，我感觉到，哎呀，我看那个 Michael 挺顺眼的，明明弟兄，我看那个 Michael 挺顺，我每次跟他聊都聊得好开心啊，我每次跟他聊我真的觉得那是我的红粉知己呀，没有哈，开玩笑开玩笑哈。你看他的情绪，他的感受就会告诉他的身体说，来站在后面，就会告诉他的身体说，哦，你看当我觉得很沮丧的时候，我想找一个人聊一聊，他要做什么？他的身体说，去，你去打电话打给 Michael， 约他出来跟他聊一聊， 他就打电话了，来，我们出来聊一聊。好，各位，我只是举例说明哈。然后呢，这灵在哪里呢？灵都不知道在哪里。你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境况的里面，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感觉放得很大，然后来主导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也包括我们的行动。各位，我不是说我们没有感觉，因为包括我们的魂也都是上帝创造的，同意的说阿们。我们全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呀。但是什么是神的次序呢？麻烦你们退两步。好，麻烦也退两步。好，这时候我们就要邀请主角上场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灵，神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并且在人的里面向他吹气，以至于我们这个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以至于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主啊，我现在有一个怪怪的感觉，这是出于真理吗？主啊，我现在心里面对我的婚姻，我觉得哇很生气，我气我老婆，我气我老公，他为什么可以这样，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我气我的老板，我要发一个黑函，我要跟他吵架，我要跟他打一架。神啊，你觉得我应该要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当我的孩子不听话，我真的很想海扁他一顿，我就要骂他，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么蠢，你为什么不用功读书，你为什么不听话，你给我滚下去。哇，有一次我真的坐在一部车上，有一个妈妈气疯了，她马上把车子靠边，打开车门，你现在给我滚回去，滚出去，你就给我下车自己走路。这是什么？这是魂，对吗？魂就告诉他的身体说，你现在就打开车门，你叫他滚。但是在灵的里面，他却要祷告。对，在这么盛怒的时候，神，你是如何看待我的孩子？你觉得我应该如何跟我的孩子有一个对话？我应该要来如何与你对齐？我要怎么样来跟我的孩子沟通，跟我的配偶沟通？我应该要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面来与你对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世代，我们必须要重新的跟上帝的真理可以重新的来对齐。不在乎这个世界教导我们什么，报纸教导我们什么，新闻告诉我们什么，甚至于你支持的政党告诉你什么可以做。 I'm sorry， 如果今天你已经选择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话语真理永远在所有世界观的上面。 Amen， 同意的来拍手，谢谢。因为我们今天要重新回来，我们今年2024年我们又要总统大选了。我真的渴望真道灵粮堂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美国公民，我要邀请你一定要去登记。当你在登记哪一个政党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来跟上帝对齐，来祷告。不是你今天喜欢贺锦丽，或者是你今天喜欢川普，也不是因为你讨厌贺锦丽，或者是你讨厌川普，是今天他们在支持什么，他们今天相信什么，哪一个，两个都是烂苹果，哪一个苹果比较不烂，你懂吗？我们来到的这个世代就是这样的一个世代。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灵是跟上帝对齐，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我们必须要重新导正，包括我看到一些基督徒的姐妹，他们会公开的宣称 My body, my choice， 就是支持堕胎，我的身体，我的选择。各位，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难道没有说到说你的身体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回来的吗？ 难道圣经没有告诉你，你的身体是属于谁的吗？如果今天你的身体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回来的，你还有权利，我们还有权利说 This is my body, my choice， 我的选择。 I'm sorry， 我们的灵魂体岂不是都是要来与神对齐的？同意的说阿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的基础，在根基上面。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只能说我们必须要更勇敢地站在神的话语上面，与真理来对齐。如果是错的，永远不会因为很多人的声音吵闹很大声它就会成为对的，它不会。我真的渴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可以活出勇敢。当我还在职场的时候，我的老板很喜欢说黄色笑话。我们公司就少少的几个华人，中午我们会一起吃饭。当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的老板就会开始讲黄色笑话，就会有其他人附和。当我发现这已经成为一个 pattern， 从公司很小到后来华人越来越多，会有三四个四五个聚集的时候，有一天你知道，我就跟大家讲，我说我们可以吃饭的时候可以不要讲黄色笑话吗？我觉得黄色笑话非常的不尊重女性。你知道当那一天我讲完以后，我在想我是不是得罪了一缸子人。我可以选择走开，我不要听，但是我也可以选择我勇敢地说，我们可以不要讲黄色笑话吗？你知道每一次当他们要讲黄色笑话的时候，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每一次有人要讲的时候说，哎，等一下哦， Cathy 不喜欢听。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每一次当我们犯罪软弱跌倒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到殿里面做什么？你要杀一头牲畜啊，你要献上为祭啊，要做赎罪祭啊。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你说牧师那是旧约，我告诉你新约说什么，他说你要将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做全人？就是你的灵魂体都要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蒙神喜悦的。而我们如此做也是理所当然。什么叫做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被上帝买赎回来了嘛，所以上帝来管理我们的生命，他自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你是我的孩子，你在这个家中，你顺服我的权柄，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呀，不是吗？阿们。那各位，真的很多的社会的议题，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在注意啊？为什么我们家的家事要让隔壁的李家、巷子口的王家来管我们的家事呢？可是我们美国真的就是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让非法移民也可以要到投票啊，让别人家的事别人也可以随便进你的家门呢。各位，到底我们有没有在圣经的真理跟属神的法则的里面来运作？我必须要说，我们真的是来到一个做抉择的时刻。如果你可以跟神的话语对齐，上帝的保护就在你的家中，就在你的财务上。只要你敢跟神对齐，神的恩典在极难之中他就是与你同在的。因为神要为他自己的话语来背书。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棒的示范。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他说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请问忧伤是从哪一个灵魂体的哪一个部分来的？从魂的部分来。因为耶稣是百分百的神，他也是百分百的人，所以在他的里面，他说我的心里甚是忧伤。对， 他也有感情啊，他有七情六欲啊，他有喜怒哀乐啊。他接下来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忧伤到几乎要死。接下来他说，如果神你肯的话，就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什么杯？苦杯。因为他知道他即将要上十字架。请问上十字架除了他的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请问还有哪一个部分他要受苦？他的身体要受苦，是吗？他的魂在折磨的当中，他的身体也即将要受苦。可是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家人们，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他随时随地他都是与神对齐的。觉得我们今天要向下扎根，要向上结果，我们要来建立家室，我们要在职场上有影响力，我们的侍奉要有能力，我们要跟我们的亲人有亲子关系，有和睦的关系。弟兄姐妹，回到圣经真理，恢复上帝的原厂设定，你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没有，我今天就告诉你，没有。为什么？因为当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他已经把一本使用说明书记载在圣经的里面。你要胡搞，你要胡整，你就要吃自己的果子。这不就圣经说的吗？你顺着情欲撒种，你就从情欲里面受败坏呀。你如果顺着圣灵撒种，再一次讲到什么？圣灵，你就可以从圣灵得永生。我们今天必须要来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使用上帝创造人类的这一本说明书，就是神的话。如果你使用，可以担保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走一条蒙福的道路。生命记第28章里面讲，他说凡谨守遵行我的话语的人，就有祝福要追随着他。就算敌人要来攻击你，从一路上来，要从七路逃跑。 Amen。 那我们要讲到第二点，男女不同，我们必须要来认知并且尊荣上帝创造男女的独特性和功能性。如果你有读微父其一第3、第4章，刚好就是在这个篇章的里面讲到这方面。今天我要特别来邀请 Gabriel， 他是我们正道神学院的神学生，在我们的教会实习，他也是我们的家庭事工的主要的同工。好吧，我们来邀请 Gabriel 到台上来。
弟兄姐妹平安。哇，这是我的第一次，希望也不是最后一次。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好，我叫 Gabriel。 那钟姐刚刚讲到要回到原厂设定，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原厂设定男女到底有多不同。八月份微父其一系列信息里面，让身处在我们无父世代的这个我们看见神创造起初创造的心意，也呼召我们要突破仇敌的谎言，恢复身份并拥抱天父爱的关系。不止这样，更要成为真儿子，来发挥这属天的影响力，来影响这个世界，来影响你的社区，来主角，成为那主角，无父时代的终结者。 Amen。 在创世纪1章27节，神的话是这样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再说一次，神说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Amen。 是造男造女。男人原文叫做 Adam， 意思是男人或者是人的统称，所以大家都听得出来，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姓名的意思，就叫做亚当。没有错，就是叫做亚当，他是个男人。神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向他吹气，而且使他能够跟神来对话。各位，我想问一下，首先被创造的这个人重不重要？重要吗？ 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是全人类的模板。想想看，有人用 iPhone 吗？有啊，这 Android 的，对不起哈，这个我是用 iPhone 啊，对不起。好，不管是什么样的3C 产品，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原型机。有了原型机之后，才能大量的生产，才能复制，才能销售，是吗？所以人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他开始复制，他开始创造，他开始让这地充满神的荣耀。所以我邀请你转向旁边的弟兄，你跟他说你很重要。弟兄跟弟兄之间，你可以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很重要，你很重要， Amen。 接着不止这样，神呢让男人沉睡，从他的身上取出了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当亚当看见这个女人的时候，他为了这个女人做了一首诗，很美的诗，你知道叫什么吗？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丈夫们，你什么时候跟着你太太说这句话啊，回家不要忘记哦，这是最经典的那个这个爱情故事吧，情话，对不对？好，我们看了男人的这个原文，女人的原文叫做 Isha， 意思是女性或者是妻子。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了781次，频率非常非常的高。那神看见亚当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合适的配偶来帮助他，英文是 suitable 的配偶，合适的配偶要来帮助他。 Chris 牧师在书中里面有讲到帮助者 Ezer 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19次，两次是在指妻子，17次是在指神他自己。因此神创造了女人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助男人来完成神所赋予他的使命跟任务。 Amen Amen。 所以这个时候弟兄们，请转向旁边的姐妹跟她说，如果没有你，无父的世代不能终结。哎，大声说，没有你，无父的世代不能终结。 Amen Amen。 好，神透过了婚姻和盟约的关系创造了按着他和神心意的模式来塑造了一个家庭的模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这样才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就是神创始之前的原厂设定。 Amen。 所以真理，刚刚钟姐有讲到说，维宗牧师有讲到，真理是不能妥协的。 Amen。 真理是不能妥协的，尤其是作为神的儿女们，即便我们周边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我们仍然要站在这个至圣的真理上面勇敢的站立，不能妥协。 Amen Amen。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奥运比赛，有一个议题非常的吵得沸沸扬扬的，你们知道什么议题吗？拳击手，不是只是拳击手，后面带来的就是变性人的议题，是吗？可是在比赛的竞技比赛上面，本来就有男子竞赛跟女子竞赛，不是吗？而且男性在女性上面，男性跟女性在力量上，在身形上，在外形上面，甚至在功能上面都不同，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在职业比赛当中，我们也没有看到有变性人在其中比赛，不是吗？甚至在男女混打的这种比赛项目当中也几乎没有看见， right？ 在维夫起义呢，列出了实际运动比赛男女成绩的差异，但这不代表女人比男人差，这不代表女人比男人差，而是要凸显的是神独特的设计，让男人可以保护女人，并且成为可以保护女人的那位男人。 Amen。 在彼得前书3:7这边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此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拦。要敬重他，这样叫你的祷告没有阻拦。 在做这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其实我有去看了一些资料，在香港的一个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有200,000个受测的数据告诉我说，女性的左右脑呢比男性活跃非常多，所以姐妹们在这个情感上啊，在这个语言上啊，都是非常的丰富。弟兄 ，Amen。Amen 哦，可以大声一点，没有，看一下。那不要这样子哦，相反的，在空间测试里面，弟兄，男人的大脑就相对的女人活跃很多，所以一般来说，男生的方向感啊，或者是决断力啊，都非常的好，是吗？弟兄，啊，是，我突然吓到，怎么弟兄不敢讲话？OK，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个科学研究来发现说，其实男女本来就不一样，本来就有些不同，因为我们被造就是不同的。正因如此，神让我们学习的是要接纳，要忍耐，要彼此恩慈相待，这样就成为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的爱篇，爱的真谛，也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力。我们都知道女权运动啊，在这几年当中不断的兴起，应该不是这几年，是好多年前都不断的在带动。那它带出的是什么？带出的是社会的分裂。那我们处在这个女性化的社会里面，使仇敌有破口，塑造家中成为无父的文化，成为无父的世代的延伸。在箴言1章8到9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经文当中有讲到说是父亲跟母亲，没有只有说你只要听母亲的训诲，谨守你妈妈的法则，没有，是父亲跟母亲。神的心意呢，是借着父亲跟母亲的本质不同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母亲细心温暖照顾着孩子，教养下一代；父亲他提供的是供应保护，使这个家充满着安全感跟温暖。这个家不能没有父亲跟母亲。接着会带出什么影响呢？儿子们会因着父亲委身在家中，我们会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男人，而且有肩膀来扛起神给男人的呼召跟使命。那儿女们、女儿们，她看见父亲在家中的形象跟典范，她可以知道在未来选择丈夫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敬畏神的、爱家庭的、爱妻子的丈夫。 Amen。 所以因为这样子，使我们的家庭能够因为在婚姻里面显出神完全的荣耀。不仅如此，女儿们呢也可以透过母亲的榜样来学习如何成为丈夫的帮手跟祝福，跟丈夫一起携手来建立美好的基督化家庭。在教会的成长班基督教的家庭观这堂课当中，我特别强调的是丈夫是家中属灵的领头羊。舍己的目的是为了建造照管家中的成员，妻子的顺服是为了要和丈夫并肩一同共同扛起这神圣的使命，而不是委屈，是要一同扛起这神圣的使命。因此彼此的不同，相互的委身，才能凸显属灵祝福的原则。以弗所书用夫妻的关系，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还有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以及仆人跟主人的关系，讲到的是次序。神创造次序里面发挥彼此的功能，也彰显出神创造美好的祝福。现在我邀请你转向你旁边的说，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神是注重次序的神。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家最近生了老三，对不对？对啊，昨天呢，今天11号，昨天刚好满月。你知道在医院陪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比太太还要紧张，是非常的紧张。所以我记得当在医院一切就绪的时候，我就紧紧抓住太太的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 monitor 嘛，对不对？每一次的宫缩我都非常的紧张，我都可以感觉到，我真实的可以感觉得到妈妈用意志力，用意志力在搏斗。Yeah. 而且真实的感受到太太是用生命在交换生命。哇、wow, 我没有想到会这样。我无法代替太太十月怀胎，也没有办法代替太太在 产台上面阵痛宫缩，没有办法。我更无法感受到她现在在哺乳期间遇到的挑战。但是我做到的是，这十个月的每一次产检，我没有一次缺席。感谢神。而且当他宫缩的时候，我紧紧抓住他的手，告诉他，我在这里，我与你站在一起，不是你一个人搏斗。如果有看书的话，你可以看到 Chris 牧师里面在书中讲到一段例子，他说，先生把自己的精子交给了妻子，妻子孕育一个孩子，先生为了太太买了一栋房子，太太将这个房子变成他们的家。 Amen。 先生带着食材回家，太太就有办法变出满桌子的佳肴。先生如果对太太说好话，太太就有办法把这些甜言蜜语酝酿成一首最美的情歌。这就是神设计的蓝图。无父的世代所造成的问题，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肆虐我们的社会，到处肆虐我们的家庭，使男人没有办法被教导如何去保护、去供应，使仇敌透过女权主义来取代男人给神的呼召和使命。弟兄姐妹，你预备好在神创造的独特性上回应他给你的使命吗？当我们体会为父的心回到神的原厂设定，并且回应神成为这世代的父亲跟母亲，养育这个世界，养育我们的下一代，就能将这浪子带回神的家中。 Amen。 Amen。
谢谢 Gabriel 的分享，非常的感动啊！你看这个男人还是蛮感性的，讲到太太，我真的很感动。第三个，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需要起来成为合神心意的家庭捍卫者。我觉得今天 Gabriel 不是只有站在台上，他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的知识，我确实在他的生命当中，我看到他在家里面怎么样做一个男人，怎么样成为妻子的保护，他怎么样在家里面来带领他们家的家庭祭坛，带领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祷告。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有人你从单亲家庭来，有的人你可能已经失婚，或者是你的配偶已经过世，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起来成为合神心意家庭的捍卫者。我今天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其实一个管教的责任按照神心意的创造是落在父亲的身上，跟我说爸爸的身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只要出外，男人只要出外赚钱拿回家就可以了，不是。男人你需要在家，男人你需要陪伴你的孩子，男人你需要在你的孩子的面前做榜样。如果你今天去看整个犹太的社会，以色列这个 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男人在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当这些孩子从小的时候，他们会跟着他们的父亲学手艺，所以渔夫的儿子将来就继承了爸爸的事业，木匠的儿子将来就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而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像 Gabriel 说的，他们会看到爸爸的榜样，你是如何尊重你的妻子，你如何跟你的上一代说话，你如何跟你的配偶对话，你的孩子都看在眼里。各位， 我曾经有跟一个姐妹，我知道她常常在家里面会跟她的妈妈闹得不可开交。有一天我私讯给她，我跟她说，你知道今天你跟你妈妈互动的模式，将来有一天很可能就会成为你儿女跟你互动的模式。我问她，请问这是你想要的吗？同样的，今天我们当中的弟兄，你是怎么样跟你的妻子对话？你如何尊荣你的妻子，尊重你的妻子，敬重她？就像彼得后书里面讲到的，彼得前书说的，你怎么样去敬重你的妻子，你的孩子都看在眼里的。我们今天姊妹们，你怎么样去顺服自己的丈夫，你的孩子也看在眼里的。而这些管教的责任，父亲，你在家里面你是属灵的头，你起来来教育你的儿女，帮助他们找到神给他们的呼召，找到他们的特质，从上帝的眼光，用你的灵来问说，主啊，你怎么看待我的孩子？我要怎么样培育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你要他们成为的。是父亲要帮助你的孩子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是要帮助你的孩子能够看见我们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后面都有一个伟大的目的，是为了要来荣耀神的。因为爸爸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而母亲要做什么？就像 Gabriel 分享的，一个母亲有温柔，有膀臂。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像母鸡把小鸡招聚在她的翅膀底下？孩子受伤了，因为女人是更多的情感，她可以体会孩子的感受，她可以安慰孩子，她可以鼓励他们。当他们感觉到挫败的时候，妈妈可以理解他们。要说父亲跟母亲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母亲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看到 Gabriel 他们家的小孩，老大几岁？七岁，老二四岁，他们已经在教小孩怎么做饭了，拿着小板凳开始教他们来做饭，做早餐，来服侍两个儿子，像是老三又是个儿子，就教他的儿子怎么做早餐来给妈妈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一个父亲就在做榜样，而做妈妈的能够在孩子，不但父亲教导他们的灵性，他们对于职业的选择，对于他们的意向，对于他们活着的目的，父亲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男女的构造就是不一样嘛，那是大脑嘛，有方向感嘛。那请问有方向感，可不可以为他们指出人生的方向呢？当然可以。父亲在职场里面遇到的状况挫折，回来可以告诉孩子，帮助孩子，在有争执的时候，跟同学有争执的时候，可以告诉他们你们要如何处理冲突。但是做妈妈的可以教导孩子，我们吃完饭你要把饭碗收好了，放到水槽里面，你们洗不干净没关系，我们要来洗。当孩子在洗碗，妈妈在洗碗，爸爸就跑过来帮忙一起洗，你不觉得那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吗？不是，这是你的工作，我的工作。有一天我的大女儿发了一个那个 real 一个 short 给我看，她说在那个里面，在那个 video 里面，她说婚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说我在帮你，来吧我帮你洗碗，来吧我帮你倒垃圾，来我帮你折衣服。因为当你觉得你是在帮对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I'm doing you a favor， 那你就欠我的，都是我在帮你，你都没有帮我，你明白吗？就开始讲公平了，在家里面开始这个讲道理了。在家里面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啊，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不是吗？我真的非常的感谢我的妈妈。虽然你们如果看过我的那本书，我妈比较像虎妈，但是从小到大，你知道不，我要去同学家，我妈妈就会教导我说，你去同学家你不要随便进人家房间，你不要随便开人家抽屉，人家没有邀请你吃东西你不可以碰，你到人家家吃完饭了，就是你不是你吃的碗你都要帮忙洗起来，你去人家家要有礼貌。 每一次跟妈妈上街，看到路边的乞丐，妈妈就会给我几块钱，说你去买口香糖，因为她很可怜，她需要。我看着我的妈妈对着来家里面工作的工人，总是多给他们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给他们一包我爸爸的烟，要不然就是多给他一些钱，说这些人是很辛苦流汗工作的人，你不要苛刻他们呢。这是我妈妈的教导，从小就告诉我，这些来家里面工作的欧巴桑啊，来打扫的呀、啊，来帮我们除草的人，我妈妈总是会多给他们钱。她说这些人干体力活是不容易的。你知道女人有更多这方面的情感，会注意到人的需要，可以教导孩子。各位，我们需要重新起来捍卫我们的家庭。我来看一些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我很喜欢看那些相亲节目，我真的很爱看。你知道，我因为我想知道，像这些相亲节目，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找什么样的对象？第一个就三观正，对不对？长得帅，女生要长得美，长头发。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告诉你，到了80岁的时候，大家都长得差不多，不是吗？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我们需要重新的来恢复，就是从你开始。你怎么跟你的父母互动？你怎么跟你的孩子互动？你怎么样跟你的配偶互动？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而不是到处去找你的那个肋骨啊？做姐妹的单身姐妹，怎么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我很喜欢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我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他这段的经文说，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那意思是什么？暂随己意，意思就是我凭我自己的喜好，那个就叫做用魂来主导。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就开口骂，不爽的时候就动手打，然后强迫我们的孩子一定要照我们规划好的人生路线。但是圣经说什么？他告诉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请问，当你在管教你的儿女的时候，你需不需要上帝这位万灵的父来管教你？需要吗？这就是为什么要让你的灵站在前面，就是主啊，你告诉我你怎么看待我的孩子，你怎么看待我的配偶，你怎么看待我这个无厘头的老板，你怎么样让我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让万灵的父来管教我们，因为他管教我们，这段经文说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去年我们在读《爱丽无刑罚》这本书，我们讲到刑罚是要透过恐惧来掌控一个人，但是上帝的管教却是在爱的里面，为了要叫我们得益处。那我请问各位，在你的婚姻里面，你是用刑罚呢，还是你用爱的原则？你是不是常常把离婚挂在嘴边，你想要吓唬谁呢？还是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的里面，你常说你下次再这样我就要狠揍你，我要把你送到警察局，这是不是我们上一代很常讲的话？我父母亲都说你不好吃饭，我就叫大野狼来咬你。还是在爱的里面，为的是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凡管教过的，在当时不觉得快乐，但是那些经过练过的人，就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其实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真的非常的坎坷，如果大家读完这本书，但是神今天却可以使用我在家庭的这一块，帮助许多的弟兄姐妹，也包括婚姻。我们昨天刚开始我们第一堂的亲子课程，我们可以放看照片，我们看到好多的爸爸来参加，我真的感谢神。知道我们的讲师，我们拍手呀、我们的讲师熊哥跟 Tammy， 因为我认识他们，他们其实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父亲母亲是有缺席的，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了许多的伤害， 他们有许多的失望，也有曾经被错待，但是他们今天可以起来成为亲子课程的讲师，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仇敌想要把你生命当中的产业给掠夺了。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婚姻上面正在经历苦难的，如果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你经历到痛苦跟磨难的，这个很可能就是上帝要给你的产业，让你可以起来反败为胜，化咒诅为祝福。所以今天他们生命的经历，他们可以起来成为讲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我真的要鼓励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Don't give up， 你不要放弃，你回到上帝的真理的里面，原厂的设定，你牢牢地抓住上帝的话，我告诉你，他是可以行不可能神迹的神，是不但要翻转你，而且要透过你来祝福这个时代。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位弟兄 Jeffrey，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牧工爸爸，他的工作职业不是牧工，但是他很喜欢做牧工。我就很喜欢看他的脸书，因为他每一次做牧工，从他的孩子很小，他就会带着他的孩子一儿一女就学习做牧工。他们最近在过去这一两年把他们的家整个翻新，重新做院子，就带着跟他的太太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来做他们的院子。你知道我看了心里面我真的很感动。他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吗？不一定是，但是我看到他带着他的孩子一起来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就会从父亲的生命里面来学习榜样。我真的要鼓励各位，你知道我们再也不要用我们的原生家庭来做借口。这个礼拜天恩出版社透过远距给我做了一个访谈的节目，他问我说，当你跟孩子有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我说我知道，我有非常大的潜力会像我妈妈一样，然后就情绪爆发，因为我是这样子长大的呀。但是我总是给我自己有黄金的30秒5分钟，如果有需要会给我自己的黄金1天2天，先处理完我的情绪，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来问神说，主啊，我要如何来处理我跟丈夫的冲突，我要如何来处理我跟孩子的冲突，以至于我可以让我的全人，我可以完全的降服在圣灵的工作的里面，免得我只是在那里逞一时之气，用我的口说了伤人的话。因为我从小就是被吓大的，被威胁长大的，我已经是成人了。在访谈的里面，我就会我告诉我鼓励所有的读者，我说你不要再说你原生的家庭，你的父母，我告诉你，一个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人，你永远不会真正的长大，直到你为你自己负责，而且你可以成为这个世代无父世代的终结者，好不好？让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要来祷告。不但如此，在教会的里面，你也可以终结无父的世代，你可以起来牧养，你可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青少年。下个礼拜8月18日的主日，我要邀请你们不但要来，而且要给予全力的支持。下礼拜我们的主日全部是我们的青少年大专带敬拜分享奉献信息，带祷告，跟 Pastor David 一起来分享信息。觉得我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你看见了吗？我们为什么要在主日做这件事情？让你们能够看见这个世代需要有人陪伴他们，你的肩膀需要让他们来踩，来祝福他们，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以至于他们可以有你们作为他们生命的榜样。